乾隆辞别母亲，出了慈宁宫，看了看表，刚刚过午时，就对守在殿外的王八尺说：“朕有点乏了，要进去略微歇息一会儿，你们先回养心殿，叫王莲在中翠宫门口候着，未时朕回殿办事。”这王八尺答应一声退下去了。乾隆倒背着双手，独自沿甬巷向北走着，路过中翠宫的时候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迈步进去了。此刻正是午时正牌，宫里的太监们都到伙房吃饭去了，小佛堂里的几个带发修行的尼姑也都在内院西厢用斋，整个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连一点声息都没有。乾隆信步走着，摸摸这只铜鹤，看看那尊香炉，又隔着玻璃窗看摆在里面的盆景，一眼看见乌雅氏盘膝坐在观音像下边的蒲团上闭目诵经，抬脚就进去了，笑着说：“呵呵，婶子功课做得蛮虔诚的嘛。”“
啊，是皇上来了。”
其实啊，乌雅氏早就感觉到乾隆来了，却故作惊讶的轻呼一声，就是翻身跪在蒲团上磕头施礼，又说：“这大晌午头的，皇上不在宫里歇息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说着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低下了头。乾隆却不以为然的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刚用过膳，怎么能就歇着呢？出来散散步，想起婶子在这边给叔叔上香，也就顺便过来瞧瞧。二十四叔比朕还小着六岁呢，打小就在一起读书骑马射箭，没想到如今竟病成这样。”说着来到案前，点了三炷香，双手插进香炉里，后退一步，双手合十，喃喃念了几句什么，便将手一让说：“请婶子东厅坐下说话。”这东厅啊，是观音佛堂东边的一个大厅，有三间房子大小，是专供嫔妃们礼佛的时候歇息的地方。乌雅氏早就看出乾隆的那点意思了，左右看看没人，不由心中一阵慌乱，红着脸起身跟在乾隆的身后。走到门口，见一个小尼姑过来，急忙定住心神说：“皇上来给王爷进香，你送些茶点进来。”这才随着乾隆进了东厅。乾隆坐在茶几旁，示意乌雅氏坐在另一侧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突然觉得有点心猿意马起来，见小尼姑送茶点进来，抬了抬手说：“放这儿吧，你们不要过来，朕要清静一点。”小尼姑答应一声，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厅里顿时静极了，乌雅氏更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低着头摆弄着衣角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扑哧一笑。乾隆偏转过脸来，笑着问：“哎，呵呵，你笑什么呢？”乌雅氏扭捏的抬头看了看乾隆：“
啊，我笑皇上，刚才您念的什么经啊？我怎么连一句都听不懂呢？”
乾隆见他面带红晕，巧笑生辉，已经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不但你不懂，就连朕也不懂，那是梵语经咒，一位去病消灾，二位延年益寿。”乌雅氏妩媚的一笑说：“
听人家说皇上是居士，您这么一祷告啊，怕是连玉皇大帝都知道了，我们二十四爷的病肯定会好起来的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玉皇大帝不敢说，反正观音菩萨肯定是听到了。”说着伸手拿茶壶想要倒茶，
乌雅士急忙过来，拿起茶壶，一边帮他倒水，一边说：“嗨，皇上，这是我们女人的事儿，您要渴了，吩咐一声就是啦。”给乾隆满满的斟了一杯茶，放下茶壶，刚要转身，却不妨被乾隆一把揽住，并死死握着他的手。乌雅士被他揽着胳膊，攥着手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挣又挣不开，不由满脸通红，喘息着说：“哎呀，皇上，别这样，让人瞧见。”乾隆顺势把他揽在怀中，哼，瞧见了又能怎么样？他们谁敢胡言乱语？快，哎，都是过来人了，好好听话，不要这么扭扭捏捏的嘛。
可是皇上别忘了，奴婢是皇上的婶子。
此刻乾隆已经是欲火上升，在乌雅士的脸上亲吻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嗨，什么婶子，说是小姨还差不多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可真是人间尤物啊，二十四叔大概就是进不起你这姿色容貌才得病的吧。”这个乌雅士啊，原本就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，加上丈夫久病不起，形同寡居。乾隆虽然年龄大了点，但是因为保养的好，看上去好像比自己的丈夫允密还要小着十几岁呢。他不仅是皇上，而且还是个十分伟岸的男子，被他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，他哪里还能尽受得了啊，不由娇喘吁吁，歪在乾隆的怀抱里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喃喃地说：“
皇上，这样不大好吧？论娘家的辈分，我也还是您的
什么
小姨呗。”“
不是小宝贝儿。”说着一把把乌雅士抱起来，放到北墙根的大春凳上，一边撕裸着他的衣服，一边说：“朕进来呀，忙得头晕眼花的，这上头没一点兴头，和谁也没这样亲热过了，你能给朕解乏，功不可没，快点来吧。”一会儿事儿办完了，俩人都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，互相拥抱着。乾隆见他的腮边有泪痕，不解地问：“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高兴还是害怕呀？”乌雅士摇了摇头：“
不，都不是。皇上，一个女人能得皇上如此宠爱，死了也值了。
那你是为什么呢？”“
哎，皇上啊，您不知道，奴婢说不出口啊，说出来怕您说我轻佻。”“
嗨，那怎么会呢？你说吧。”乌雅士在乾隆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“
皇上，咱们还是起来说话吧，不要叫人瞧见。我一个女人家倒没什么要紧，可皇上的体面名声那是最要紧的。”
于是俩人起身整理好衣裳，乌雅士十分麻利地整理好头发，搓了搓脸，嫣然又是一位端庄的少妇模样，向乾隆蹲身施礼，笑着说：“
谢谢皇上的雨露之恩。”“
哦，哈哈哈哈，雨露之恩，这恐怕说的不是客套话。”俩人又坐到茶几旁，乌雅士替乾隆换了杯茶，端端正正地坐下，已经变得低眉顺眼了。乾隆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哎，刚才你只说了半截话，还接着说吧。”乌雅士低垂着头，半天才说：“
皇上，您是知道的，二十四爷前头的福晋是我的堂姐，
不到40岁就去了，我这才进的王府。当时啊，我还不到19岁呢，王爷比我大了30多岁，起初对我好的简直不得了啊，真是头顶着怕下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亲的没个白天黑夜的。唉，可是男人们呐，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。没过多久，他又买了个叫燕儿的小妾，渐渐的就冷淡了我，任凭你如何都不能叫他回头。乾隆听了扑哧一笑，哈哈哈，哦，朕明白了，你是怕朕将来也会厌弃了你，对不对？
不不不，不对，今天的事儿猝不及防，就跟做梦似的，到现在还没醒呢，没想也来不及想皇上将来会怎样待我，我是说王爷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慢慢的带燕儿也冷淡了，可能是想起我往日的好处吧，渐渐的待我又好了一些。说到这儿戛然而止。
乾隆原本想他不定受了什么委屈呢，见他突然住了口，不禁诧异的看了看他，怎么就这事儿啊？哎呦，这点子事儿还有什么大惊小怪值得难过的？他待你好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这是好事吗？
皇上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待我虽然好了，可是他的那个也不中用了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在燕儿那蹄子身上累的，后来才知道感情他是有了男宠，是戏班子里的那几个杀才误了他。他一直病卧在床，其实啊，他得的就是色痨。今儿皇上这样待我，我是又高兴又难过又害怕。难过对不住他，害怕万一有了身孕，那可怎么好啊？皇上，咱们就这么一次好吗？
乾隆轻松的一笑说，哎呀，朕还以为是什么难解的事儿呢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嗨，这有什么发愁的？有了儿子自然是贝勒贝子，要是有出息的话就封王，按规矩也不会亏待了他呀。乌雅氏却着急地说，
皇上别忘了，大世子洪畅就是贝勒，他是知道他父亲的病的，万一我要是有了身孕，那家里就别想过安生日子了。
他说的这个洪畅啊，是24王爷允密的大儿子。乾隆愣怔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，哎呀，你呀也想得太远了，哪有一度露水情就招来麻烦事的。就算将来弄出什么事来，家里人也只有掩住不说的份儿，哪有到处张扬的理儿啊？再者说了，爹娘的事儿当儿子的管不着，子不言父母之过嘛，他要是敢胡来，朕就能惩治他。
乌雅氏听了乾隆这番话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。
其实啊，等于是乌雅氏正瞌睡呢，乾隆给了他一个枕头。此话怎讲呢？乌雅氏不是个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，她在暗地里啊，一直与和珅有来往，如今身上已经2个月没来了，她怀疑自己是怀着身孕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。这不，今儿乾隆竟主动找上门来了，如今有了这棵大树当挡箭牌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小腹，不由心中暗暗窃喜，嘴上却说，
啊，皇上这样说我就放心了，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要个儿子呢，只是皇上这么忙，宫里又有那么大的规矩，过了今天
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皇上一面呢。说着就用帕子擦眼泪。
乾隆却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又来了不是？你是谁呀？啊，堂堂的24福晋，别人进来不容易，你进宫还不是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吗？来了告诉秦妹妹知会一声，朕就能安排见面的事。放心吧，你不来呀，朕还惦记着你呢。没听人说吗？侄儿想婶子想起来一阵子，什么时候想你了也会给你旨意的。
乌雅氏这才破涕为笑，瞧皇上可真会说，那叫外甥想婶子想起来一阵子，再说了，说的也不是这种羞人的事儿啊。他含情脉脉地看着乾隆，沉吟了一下又说，
皇上，听人家说赵惠将军在西边带兵，捉了一个回族女子，名叫香姑娘，长得漂亮得不得了，说是要献给皇上，还说她要是进了宫啊，这宫里头的女人就都成了烧火棍了，到时候皇上可别忘了我这炉子外头的煤盒。
关于香姑娘的事儿啊，是确有此事，但是乾隆万万没想到外头是这样传言的，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，说朕多情是有的，说朕好色断然不受，不管是哪个女人包括你在内，与朕来往不能吃醋犯妒忌。你听的这些个话必定是宫里那些个嫔妃们添油加醋说出去的，是有这么个人，他的确是个回族人，说起来呢和霍吉湛还沾亲带故，他的父兄都是深明大义的人，赵惠随赫德打到叶尔羌，他的叔叔和哥哥举兵协同官军平叛，立了不小的功劳，朕封了台吉的，他进宫不同于别的嫔妃，表明他父兄心向朝廷的忠心。朕还没见过这个女子呢，无论俊丑进宫那就是要分贵妃的，这也是为了表彰他父兄对朝廷的一片赤胆忠心，如果哪个嫔妃敢妒忌吃醋，朕不但不受也是不容的。要是再有人和你说这话，你就把朕这些个话说给他听。
乌雅氏不由脸一红，急忙说，皇上这一说我就明白了，香姑娘进宫是有和亲的意思呢，有点像昭君出塞，不过这可是昭君入塞，很好的一件事嘛。
乾隆微微一笑说，这话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昭君入塞和出塞大意一样，意味却绝不相同啊，断不至于孤雁黄沙飘萍凄凉那么悲悲切切的。这几句话说的意味深长，乌雅氏听得似懂非懂，笑着说，
阿弥陀佛，我算明白了，这个姑娘进宫是天大的喜事呢，听人说又要立太子了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呢。
本来乾隆已经要走了，听了乌雅氏这话不由吃了一惊，又坐回了原位，吃惊地问，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立太子？
你听谁说要立太子啊？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算高，但是脸上的神情如此郑重，乌雅氏已经是吓了一跳，脸上虽然还带着笑容，却是加了小心。
怎么，主子，是不是我说错了话？就是说错了，我也是无心的，我是听家里下人说的，问他们从哪儿听来的，他们说是和宫里来王府送药的太监们闲聊的时候听说的，风言风语说是某某阿哥要生太子了，他们就那么一说，我也是就那么一听，真的没留心呐。
乾隆又紧追一句：“你听说是哪个阿哥呀？”大概觉得自己太过严肃，轻轻一笑，放缓了口气，又说：“你别惊慌，你并没有说错，这种话本不该传到你那里的。你听了，奏朕知道，朕不但不怪罪，还要赏你呢。”说罢，面带微笑注视着他。乌雅氏咬着嘴唇，认真地思量着：“
我真的就知道这些呀。当时听他们说了，我也问过是哪位阿哥，他们稀里糊涂的也没说清楚。我这口没遮拦，今儿就信口在皇上跟前说出来了。皇上要是真想知道，我回去一个一个的拷问他们。”“
哦，不，不用再问了，宫里也传出了这个风，真要大张旗鼓的查起来，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呢，那还不乱了套吗？阿哥们一个也别想安生了，要是再听到什么谣言，密报给朕就是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在乌雅氏的脸颊上轻轻拧了一下。“好了，不要再想这件事了，往后勤着点进宫来给老佛爷请安就是了。”“啊？”乌雅氏红着脸点点头，跪下给乾隆行礼。看着乾隆迈步出了佛堂，他还如在梦中一般恍恍惚惚的呢。乾隆在小佛堂和乌雅氏春风一度，出来只觉得神清气爽，连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看到王莲守在中翠宫门口，就问他：“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王莲急忙躬身回答：“
回皇上，刚才纪大人送来了几份折子，皇后娘娘也有一旨，问皇上在不在养心殿，说是有要紧事要奏皇上。”“
哦，那你是怎么回话的？”“
奴才说万岁爷在小佛堂给二十四爷、五王爷和傅恒拈香求平安，未出石牌烧好香就出来了。”乾隆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
回得好，朕这就去见皇后，叫王八尺他们过来伺候，你去军机处叫高云从把劫掠送过来。”
说着话已经到了坤宁宫门口，皇后的贴身丫头晶儿已经迎出来了。乾隆没等她施礼，已经大步流星走进去了，绕过玻璃罩壁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皇后的声音，好像是正在教导皇子们呢。选的这几个丫头都是上三旗里选出来的，你们不是寻常王子公孙，是金尊玉贵的皇阿哥。皇上常说人为自重，然后人重之，人为自毁，然后人得毁之。福晋就是福晋，侧福晋就是侧福晋，和一般人家一样，讲究的是各安其分，各就其位。那么除了福晋、侧福晋，下头姬妾少说也有五六个，还不知足吗？还要在外头叫戏子，弄得有些个事儿我都难以出口，这样不好，既伤身子骨，又败坏自己的名声，里外不落好，何苦呢？乾隆在外边听着这最后的几句话，好像是在说自己似的，愣怔了一下，才想起来，昨天皇后曾经奏过，要从入宫的秀女中选几个稳重大方的，只给阿哥们做侧福晋，这肯定是阿哥们进来谢恩的，皇后趁机训导他们几句。想到这儿，他摇头一笑，便抬脚走了进去。